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小时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7月31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呢个钟头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嘅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持续8星期，有示威游行，而且警民冲突不断升级。7月28号星期日，港岛中西区一带的警民冲突之中，警方当晚拘捕49名示威者，全部被扣查至星期二晚，当中44个人随即被控暴动罪，在星期三上提堂。这一次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多人同时被控暴动罪，超越2016年旺角冲突首批被告的36人。而今次同时被控暴动罪的44名被告当中，其中一人缺席提堂被通缉，其余43人获准保释至9月25号再提讯。下面我们接通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44名示威者被控暴动罪首次提讯的情况。汤慧云你好，请你。
刘宝坤你好，
是。请你讲下星期三早上提讯的44名暴动罪被告的控罪背景和保释条件好吗？
是，咁首先讲下各被告被警方拘捕嘅背景。有网民咧原本就係申请咗星期日，即係7月28号喺中环遮打花园游行到西环中联办附近嘅中山公园，声讨警方喺7月21号上环嘅清场行动当中涉嫌喺未有预警之下游行人天桥上面從上而下咁樣向地下嘅示威群眾發射海綿彈，不過警方向遊行發出咗反對通知書，只係批准喺中環遮打花園集會。結果大批示威者無懼警方嘅反對，當日下晝3点半左右就自發遊行到港島銅鑼灣同埋中聯辦附近嘅西營盤一帶集結。警方在当晚的7点钟左右开始施放催泪弹驱散在西营盘一带集结的示威者，后来演变成激烈的警民冲突。在持续接近5个钟头的清场行动当中，警方不断地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等的武力，而示威者就投掷砖头、竹竿等的杂物还击。示威者被驱赶到中环的方向，中西区一带那晚好像战场一样。警方的防暴队和特别战术小队，俗称速龙小队，当晚拘捕了49个人，全部扣查至到星期二晚，即是7月30号晚，先后获准保释。而警方呢并且即時係公布咧，會落案起訴當中嘅45人，其中嘅44人係被控暴動罪，分別係28男、16女，年齡介乎16至41歲，包括有學生、機師、教師、護士同埋文員等等。其中有5个人係報稱無業，另外有1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就被控藏有攻擊性武器。呢45位被告咧係同時喺星期三朝頭早咧係一齊提堂噶，而44名被控暴動罪嘅被告就分為3宗案件，第一宗咧係涉及3名被告，包括一對38同41歲嘅未婚夫婦，同埋1名16歲嘅女學生，佢哋被指控7月28号喺德輔道西近西邊街同其他人參與暴動。而據代表嗰對未婚夫婦嘅資深大律師潘希表示，他们两个人已经排期了在下个星期日，即是8月4号结婚。他们两个人是共同经营健身室的生意，其中女被告是香港大学的硕士学生。当时两个人只是在事发地点出现，搀扶住第3被告一名16岁女学生，令到她不至于跌倒， 並冇參與任何攻擊嘅行為，希望裁判官准許佢。准許他們在保釋期間離開香港去蜜月旅行，但是就沒有被裁判官接納。而第二宗涉及17名被告的暴動罪，一共有11男6女，控罪指他們在7月28日晚在干諾道中和文華里交界和其他人參與暴動。其中一名被告22歲的女文員因海刑未有到庭應訊，裁判官對她發出了通緝令，並且撤銷她的保釋，一經發現就要即時還押。而其中一名被控暴動罪的機師就獲准在保釋期間因為工作關係離開香港。而第三宗暴動罪就涉及24名被告，指控他們在7月28日在德輔道西近皇后街和其他人參與暴動，其中一名被告就被加控襲擊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各被告都是暫時無需答辯，包括是否認罪，而控方就申請將案件押後8個禮拜，至到9月25日再提訊，以搜集更加多的證據。全部出庭應訊的被告都獲准以接近130美元，即是1000元港幣的現金保釋外出，除了一名機師之外，其餘各人在保釋外出期間都不可以離開香港，並且要遵守午夜12點至到清晨6點的宵禁令，不准離開報住的地址，並且要每個星期按時到警署報到的。劉寶坤，
湯偉雲，今天有大批人士前往法庭聲援一眾的被告，請你講一下法庭內外的情況和氣氛是怎樣好嗎？
是咁，由於警方咧係即時提出檢控，事前咧只係知道大約喺星期三朝頭早9:30左右喺東區裁判法院提堂嘅，而網上嘅討論區星期二晚咧就已經呼籲支持者一早到法庭聲援，因此嘅法庭大樓外面咧早上8:00之前咧已經有大批身穿黑色衫和戴口罩的人士聚集，而聆訊的法庭外面亦都一早是排滿了旁聽的市民，亦都有不少的社運人士到場聲援，包括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和平佔中發起人朱耀明、本身是大律師的立法會議員陳淑莊等等。而採訪這次的提訊的香港本地和國際傳媒都非常之多，加上被告共有40多人和他們最少一名親屬可以進入法庭，所以整個法庭內外都是逼爆了，包括部分的記者、被告親屬和律師團隊在法庭裏面只是能夠站立。由於今天的香港天氣是不穩定，早上開始就有狂風大雨，天文台宣布在下午2:00之前就會懸掛八號風球，而在八號風球懸掛之下，所有的法庭的聆訊，包括一些政府機關或者是私人機構都要即時停止的服務的，所以裁判官就在下午1:00左右就宣布休庭，而大批的支持者仍然是無懼風雨在法院大樓外面守候保釋外出的各名被告，更加有支持者買了飯團、漢堡包之類的食物和熱的飲品給各名被告，希望他們能夠吃飽，又在法庭外面高呼支持他們的口號。聽下聲援人士在現場高呼口號 的情形是怎樣。
这次有44名被告同时被控暴动罪，成为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多的一次，超越2016年旺角冲突首批被控暴动罪的36个人。汤慧云，请你比较一下之前旺角冲突暴动罪的检控和判决。
是咁，據香港明報星期三報導，2016年2月的旺角衝突首批被控暴動罪有36人，包括而家已經獲得德國政治庇護的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黃台仰同埋前成員李東昇同埋另外一名前發言人梁天琦等人噶。佢哋由事發嘅2016年2月8號被拘捕，至到第一次提訊嘅同年6月底，事隔咧係超過4個月。 月㗎。而事件發生超過三年之後呢，仍然有部分相關的暴動案呢，到而家呢都係未開始審訊㗎。而旺角衝突被控暴動罪刑期最而被控暴動罪被定罪刑期最重的被告是盧建文，他是被判入獄七年，其次是梁天琦入獄六年，他們都只是在監獄服刑，而其他被定罪的被告大約是入獄兩至三年，而暴動罪其實最高的刑期可以是入獄十年。而一次警方在星期日的中西區警民衝突的大規模拘捕行動之後，短短48小時之內呢，就決定起訴其中44人暴動罪，而且事發的時候，其實很多示威者都是蒙面或者是戴口罩的，相關檢控工作的認人程序其實不容易，而且涉及的範圍呢是相當之大，搜證和翻睇錄影帶呢其實都需要很多時間的，因此呢就有法律界的人士質疑警方和律政司今次落案起訴的時間是更加短，但是涉及的被告人数是更加多，可能会有一些所谓夹硬将一些在当晚在现场出现的人都控以暴动罪。刘宝坤，
国际人权组织对香港警方这一次同时起诉44名反送中示威者暴动有什么回应呢？
是咁，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喺星期三咧就發出一個嘅聲明去回應今次嘅檢控㗎。咁國際特赦組織嘅聲明就表示，香港當局就7月28日上環示威檢控44人暴動罪。他們認為香港當局是以模糊的罪名去指控支持民主的示威者，似乎是在指嚇香港，似乎在阻嚇香港的市民未來參與遊行示威。分會總幹事譚萬基就表示，雖然過去的週末出現了暴力衝突，但他們質疑警方是不是要以對示威者的示威人士控告暴動罪。其實香港的公安條例當中，非法集結和暴動在定義上面是非常廣泛而且是含糊的，當大規模指控示威人士是暴動罪的時候，被告是不是能夠有公平辯護的機會是令人懷疑。而事實上，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曾經多次抨擊香港的公安條例當中的非法集結和其他措辭含糊的條文和法例的執行情況，認為是未能夠完全符合國際人權法當中有關和平集會自由權利的規定。分會又表示，香港當局一方面以這些定義模棱兩可的控罪去控告示威人士，但另一方面警方又不斷在示威當中使用過分的武力，更加是禁止部分的遊行去進行，反映當局是公然無視香港人的和平集會權利。分會又表示，不少香港人都在度揭問，點解警方可以在上環示威之後兩日就迅速檢控呢一啲支持民主的示威者，但係對於上個星期對於7月21日元朗西鐵站冇差別的白衣人攻擊途人事件的施襲者，至今都未作出任何的檢控。分會又表示，在星期二晚，有人在天水圍的警署外面向聚集在警署支持民主的示威人士肆意以火器施襲，即向他們放煙花。警方到由今晚至到今日都未有交代事件。警方在過去的週末示威當中選擇強硬執法，不但只未有令情況降溫，反而可能會火上加油，引致暴力的衝突發生。分會是再次敦促香港警方克制，減少衝擊香港市民，並且要採取積極的責任，配合市民的和平集會。劉寶坤，
唔該曬湯慧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原中共二号人物李鹏遗体星期一火化，官方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并对他生前作为予以高度评价。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爆同认为，原中国总理李鹏做了可以载入史册的三件大事：第一是在邓小平指示下执行了六四镇压； 第二是主持修建备受争议的三峡大坝，第三是在邓小平被一部分人先富有起来的精神指导下，全家人先富起来。下面是鲍同新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第一部分。
李鹏这个人，我看他一辈子实际上就是做了三件大事。
李鹏一世做了三件大事，他第一件大事就是1989年学潮，他执行了邓小平的意图镇压学运。那次的事件应该载入史册的，央视广播他死的消息也讲到。李鹏是平定了反革命暴乱，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之下，他是邓小平镇压学潮的，也就是天安门屠杀的主要执行者。第二件事我想应该要载入史册的，就是李鹏作为国务院总理曾经做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部长李鹏是在他主政期间决定排除一切反对意见起三峡大坝，我看这个也必须要载入史册。而第三件事我认为就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当中号召有条件的人先富起来，李鹏全家充分利用了他的条件先富起来，他先富起来了，他的仔也先富起来，他的女儿也先富起来，他全家都先富起来。他这个先富起来的经验，我看如何去推广到全中国，使到中国每一个人都去学习他的榜样，搭住他的足迹前进的话，我认为中国的 GDP 应该是全世界 GDP 的多少倍。中国有这个条件，如果中国将他的经验推广到全中国每一个老百姓，我认为中国的 GDP 一定是世界 GDP 的几个倍，我认为最少是100倍的。所以我认为这三件事应该要载入史册。
有一点呢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说对他1989年重要学
一点值得肯定的，就是对李鹏1989年的事情，北京给了他非常崇高的评价，认为他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发表的消息无非是讲他怎样是这几句说话呢，讲他就是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个就是说中共中央向8000万或者9000万的共产党员号召，要做优秀共产党员就要学李鹏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什么叫做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呢？就是李鹏，这个是活的榜样。我看这个人活的榜样超过雷锋，从来没有看到过雷锋评价话是雷锋，当然是造假的。我认得的就是1963年中国大地突然间冒出一个雷锋出来，当时后来证明雷锋是造作的，人为的，是人造的。李鹏是所谓的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就好像是共产主义战士，好像你被称作为共产主义战士，但是并没有讲话他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应该以李鹏为榜样，李鹏这个就是一个活榜样，号召全中国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战士向李鹏学习。这两句说话已经讲出来，讲得很清楚。
土耳其政府官员表示，土耳其没有将境内的任何维吾尔族人遣返回中国，未来亦不会这样做。下边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一名要求匿名的土耳其政府高级官员7月29号对中东之眼新闻媒体做上述表示，这个主要是针对土耳其境内的维吾尔难民阿布莱提的长期居留申请被拒案件。阿布莱提2012年就以难民身份在土耳其要求避难。中东之眼上星期报道说，阿布莱提之前申请土耳其的长期居留，结果被拒。有关方面是信函中限他10日内离开土耳其，否则将被驱逐。这位高级官员表示，阿布莱提将能够申请土耳其的短期居留权，即使他的护照已经过期，亦不会被驱逐。报道说，土耳其政府移民局7月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不会驱逐阿布莱提，声明说这个人没有被驱逐，亦没有驱逐他的命令，他没有被带到移民驱逐中心，目前在这个国家可以自由旅行。声明说，即使阿布莱提的长期居留申请被拒，但是他可以申请短期居留。声明没有解释阿布莱提长期居留申请被拒的理由。声明说，外国人如果返回自己的国家会失去安全或者受到酷刑和虐待的威胁，就不会被驱逐。报道说，即使如此，土耳其的一些维吾尔族人依然对他们的身份感到担忧，因为他们的护照已经过期。中国驻土耳其使馆拒绝对这些人发放新的护照， 只是给他们一份文件，使他们可以返回中国。阿布莱提表示，土耳其境内很多的维吾尔人都无法返回中国，因为一入境就会被自动逮捕，被送入集中营。报道说，阿布莱提2010年访问土耳其，回国后被中国官员逮捕，他的护照被没收，一度被禁止离境。阿布莱提2012年获准前往土耳其参加父亲的葬礼。报道说，土耳其目前估计有大约40000名维吾尔流亡人士，其中一些人现在是土耳其公民。土耳其今年较早时候批评中国虐待维吾尔少数族裔，但是基本是私下批评，公开则是强调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的密切经济关系。中国同时亦向邻国哈萨克斯坦施加压力，要当地政府严密控制来自中国的哈萨克人。法新社报道说，哈萨克斯坦中国出生的人权活动家塞尔克坚·比拉什29号在首都努尔苏丹的一家法庭首次出庭。比拉什是当地人权组织阿塔朱尔特的领导人，今年5月呼吁发动信息圣战，反对中国政府镇压新疆境内的少数族裔。拉比什随后被当局逮捕，一直被软禁。批评人士说，比拉什的逮捕似乎是受到中国的压力。法新社说，法官星期一做出裁决，这件案件交送阿拉木图市一家法庭审议，令到比什拉的支持者十分高兴。比什拉被捕前一直住在阿拉木图，他的律师比拉什希望在家中软禁。报道说，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去年声称，中国允许2500名哈萨克人离开新疆前往哈萨克斯坦。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世界各地的人都热爱比赛，而比赛的主题有时并不是那么重要。这些比赛项目包括脚趾摔跤、吃汉堡包和扔手机。墨西哥州欧克莱尔市亦有自己的一项比赛，一年一度的兔鹰兔核锦标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克霍夫斯基从墨西哥州欧克莱尔发来报道。
欧克莱尔的兔鹰兔核锦标赛始于近50年前，如今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兔滑者，他们渴望展示自己的兔滑技巧，每年都有很多的选手来到参赛。2019年的冠军海文巴茨说，他惊人的将鹰兔滑套到 16.5 米外，赢得了胜利。
I actually started when I was 10 years old. My dad was a cherry pit spitter. He'd worked in the fields and things like that.
2019年兔鹰兔滑锦标赛冠军欧文巴茨说，他十岁就开始套鹰套滑，他爸爸就一味在套鹰套滑，他就在地里面做事，方便练习。
The Cherry Pit Spit is open to anybody. It's free. In the morning, starting about 10 o'clock, people arrive and they queue up.
裁判利昂拿福斯特说，任何人都可以来套鹰套滑，比赛是免费的。每日早上十点左右，大家就来到这里排队套鹰套滑，然后他们会根据结果在中午之前选出每个年纪段的前十名。除了每一类的参与者略有不同的常规规则之外，还有一些不太严肃的规则，包括禁止用火药、煤油和火，不要想从鼻里面吐鹰兔核。
I personally think it's kind of fun. My mother doesn't think that her daughter should know how to spit a cherry pit, as it's not very ladylike. But,
吐鹰兔核锦标赛参赛选手说，他个人认为这个很有趣。他的妈妈认为他的女儿不应该知道怎样套鹰兔核，因为这个不是太熟女，但是他很喜欢他的爸爸教他做这件事，真的很有趣。美国之音记者维克霍夫斯基在密芝根州欧克莱尔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看美国专讯。今集的节目我们主要报道美国德州大学帮助学生成为企业家，我们会看看互动电视令到观众可以控制故事的情节，我们会带大家去到阿拉斯加州的孤岛，看看当地的居民怎样过与世无争的生活，最后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恐龙在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改头换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苹果公司计划在德州奥斯丁兴建一个新的园区，德州越来越吸引科技公司，更加被称为第二个矽谷。 原因是房地產價格容易負擔，並且有高質素的人才和大學。下面是記者普魯斯在德州的報導。
這隻手鐲不是作為珠寶而設計，它的工作是拯救生命。這個所謂的醫療珠寶可以記住使用者的慢性病和哮喘、過敏或者糖尿病等健康問題的資訊。雖然如此，很少有人利用這種的發明。
In America, as of today, there are more than 100 people have more than one medical condition that require them to wear some sort of medical identification.
截至今日，美國有超過一億人患有一種以上的疾病，需要佩戴某種醫療證件。院外話，其中5400萬係女性。不過喺急診室接受治療嘅病人之中，93%冇任何嘅醫療記錄或者醫療資訊，好多人會冒險唔攜帶。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想戴的医疗手鐲。
院岸说，市场上缺少可爱的手鐲，促使他设计这款的产品。这个、就是他的创业之路，制作手工医疗首饰。但如果没有他所在的大学的帮助，情况会更加艰难。比如史蒂夫·格里希教授会帮助学生寻找投资者来到资助他们的项目。
We educate, empower, and equip them. The empower side is really putting to work the two most important sources.
我哋教育、授权同装备佢哋。授权系真正赋予最重要嘅两个资源。我认为你可以称作系世俗嘅力量，咁即系有组织嘅人同有组织嘅资金。我哋可以获得对小型创业公司嚟讲非常珍贵嘅资源。例如，我哋可以为你提供一间洁净室，开发新嘅半导体或者塑胶。在这些其他地方会耗资几百万美元的。
德克萨斯大学特拉斯分校的教授和学生都知道一种授权的价值。早在1954年，一家名为德州仪器的公司就开发了直半导体处理器，为今日的每台电脑提供动力。公司的创始人约翰逊和尤金·麦克德莫特还在特拉斯创办了德克萨斯大学的特拉斯分校。
They themselves were entrepreneurs, and part of the motivation for them starting the university.
他们自己就是企业家，他们创办这所大学的部分动机是他们对科技人才有巨大的需求。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故事就反映出达拉斯社区的发展，尤其是北德克萨斯州地区。
布莱恩是学习软体工程的，他今年21岁，已经同人联合创办了两家初创公司，开发虚拟实境和增强现实软件。
We create immersive experiences, so VR or AR software for other businesses. And we've worked.
我哋用虚拟实境同增强现实软体为其他企业创造身临其境嘅体验。我哋已经为各种嘅情况创建咗应用程式，这个非常之好噶。我哋喺游戏、贸易、教育甚至医疗保健方面都做过工作。我哋整个业务已经营运咗2年啦，今年嘅收入达到6位数字。
布莱恩的最新发明是一款用于警官培训的软件。布莱恩强调，多得学校提供的资源，所以这些才成为可能。
So 99.5% of the work is still being done by you, but the
不过99.5%的工作仍然需要你来完成的。不过学校会提供回归，但是同导师进行30至60分钟的会面，他们就能够向你提供快速的指导，告诉你究竟什么正确，什么可以改进，或者你正在犯任何错误。这个基本上就是调整方向，这个本身就会产生巨大影响，因为这样将会决定你作为一个企业的成败。
但如果有过去的经验和奉献的精神作为指导，好像布莱恩这样的学生很可能是会成功。记者普鲁斯在德州达拉斯报道。
电影和电视剧集的结局往往都会令人失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控制故事情节的发展呢？现在一间娱乐公司就透过互动电视节目给观众坐上导演席。下面是记者郑蒂娜在纽约的报道。
讲到电视，规则总是很简单，编剧提供内容，你就负责观看。但现在互动电视是给了观众一个主演的角色。
Instead of there just being one story, you could actually change the arc of the story by making choices that send the story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这个不单是一个故事，实际上你可以改变故事的弧线，你可以选择令到故事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初创公司爱科正是通过他们的互动视频做到这一点。
We developed a platform. that allows for viewers to interact with live action video.
我哋开发咗个平台，俾观众可以同真人视频互动。
所以当佢哋嘅节目当中嘅主角吉尔喺派对上遇到一个男士，但系佢唔记得佢嘅姓名或者相识方式嘅时候，观众可以为佢选择。
Do you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told you that I wanted to be an animal chiropractor?
Oh, duh. I remember. It was when we.
What's interesting here, you see kind of two types of people. There's the people who would click when swimming at the beach because they're trying.
你会睇到两种类型嘅人，有啲人会点击去海滩游泳，因为佢哋想帮助佢成功；仲有啲人选择去教堂，令到垃圾箱着火，因为基本上佢哋想睇下情况究竟有几差。
互动电视能否与观众系产生共鸣，将会取决于观众系边个。
Among younger audiences, I think you'll see increasing willingness to experiment.
我认为你会睇到越嚟越多嘅年轻观众愿意体验噶。
一啲大公司已经开始尝试呢一种嘅交互模式。
It's still early, but when you see players like Netflix and Walmart that are starting,
而家仲系为时过早。要当你睇到 Netflix 同沃尔玛公司开始真正投入资金同时间嘅时候，如果几年后我哋开始将佢称为下一个大事件，我唔会感到惊讶嘅。
睇热闹就唔好心急。记者郑缇娜从纽约发嚟嘅报道。
阿拉斯加州可能是美国最大的州，但又是美国人口最少的州之一。有五分之四的地方需要坐飞机才可以到达。如果没有小型飞机的话，很多城镇会完全与世隔绝。下面是记者莫之格亚亚带我们去当地看一看。
这里是美国的领土，但距离俄罗斯的大代奥米德岛约四公里。俄罗斯将大代奥米德岛称作为拉特曼洛夫岛。小型飛機過去經常在冬天飛到去小代奧米德島，在結冰的跑道上降落，但是隨著近年來冰層變得越來越薄，一次次的飛行改由直升機去代勞。只要天氣情況允許，前海軍飛行員庫提巴過去八年來每個禮拜都會飛往小代奧米德島兩次。
It is still out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and a long distance in between those。
呢度荒无人烟，在很长一段距离内，除了蚊只可以说是空无一人。我们有生存必需要的设备，如果我们降落在需要自己养活自己的地方的话，我们带个补给可以撑八日。
在这个七平方公里的岛屿上有一条村庄，2018年大约有80个人住在那里。岛上几乎并没有任何的植被，所以岛上大部分都是花岗岩和石英岩，就不足为奇了。隔壁的大代奥米德岛上的居民已经迁徙到去俄罗斯大陆，大代奥米德岛亦都被用来建立军事基地。
我哋每时每刻都喺度关注佢哋嘅，佢哋亦喺度睇住我哋。
喺白令海峡中部嘅呢啲岛屿之间，系美俄边境同国际换日线。如果一个人从小代奥米德岛嚟到大代奥米德岛，呢个短途旅行将旅行者向前推进了21个钟头，直接来到第二日，但是这样的旅行却是不可行的。
You do get a warning, so.
Okay.
Yeah. Time we haven't done done, we hear shooting. Boom, boom, boom. They're like almost like 50 caliber shells.
我们确实曾经被警告过，有时候我们听到枪炮声，听上来好像是50口径的大炮。
小代奥米德岛的生活在过去几百年来几乎没什么变化，没有道路，没有汽车，亦都没有污水处理系统。
Actually, you don't really need money in diamond, you know, if you live traditionally. And everything is there.
在这里，如果你想过着传统的生活，你甚至不需要洗钱。除了糖和咖啡之外，这里可以为应有尽有的。我们的水就是我们的杂货店，水能够带给我们尿和蛋。数以百万只的雀仔夏天会在这里筑巢，大约有30至40或者45种鸟类。还有海象，我们亦会在冬天捕鲸捕北极熊。
飞行员库提巴不会在岛上逗留太久，因为天气变化无常，他急忙卸下补给物资匆匆离去。迈克和他的机师西蒙虽然来去匆匆，但是总是受到这个小孤岛的热情欢迎。记者莫斯格亚亚 發自阿拉斯加的報導。
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古生物學家在南達科他州發現了世界上最大的雷克斯布隆骨架化石，這個骨架被稱為蘇，從2000年開始一直在芝加哥的菲德自然歷史博物館裡面展出。博物館對蘇經過了超過一年的修整之後，最近再度向遊客展示。下面是記者法拉包在芝加哥的報導。
世界上最受歡迎的恐龍化石之一，總是能夠令人印象深刻。
It's a different profile, a much more impressive profile in many ways. Pretty scary large animal.
這個是與眾不同的，在很多方面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它們是一種非常可怕的大型動物，而不是一頭靈活敏捷的動物。
福克斯特拉滕是菲爾德博物館的展覽主管，20年前他跟隨霸王龍蘇來到這裡，一直為這個博物館的女主角服務。
Since 2000, we've made discoveries about the pose. We've added the gastralia.
2000年我們將它放在這裡的時候，就是這種姿勢，我們為它增加了胃部，也就是腹部的肋骨，這個改變了蘇的輪廓，蘇的體型更加飽滿。
腹部肋骨其实并不是新增加的，自从化石被发现之后，他们就一直存在，但是直到最近科学家才明白他们应该如何与整个标本融为一体。这个亦从根本上改变了大众对霸王龙的认识。
I didn't really realize that Sue weighed 9 tons in real life. Really adding this gastralia, these belly ribs.
我没想到苏在现实生活之中有9吨重，加上这些肋骨改变了苏的外形。你能够体会到和这一只动物在同一个环境之中生活是几咁可怕。
汉森解释说，霸王龙苏的新展览不单止改变了大众对这一只动物本身的认知，比如它可能不是太会奔跑，而且还会向参观者展示苏曾经生活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And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bring together everything about Sue that was all over the Field Museum into one space.
我哋冇办法将有关苏嘅所有物品都集中喺博物馆嘅一个空间里边，咁样我哋嘅参观者就可以同时睇到有关苏嘅一切。
Pushes what we know about T-Rex forward.
苏令到我哋更加了解霸王龙，
当中仲包括咗关于苏死亡嘅可能答案。
One possibility is that there was an infection to the jaw.And that she possibly starved to death.
一种可能是感染种病毒，佢可能是饿死。
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每年通常都会接待100多万游客。汉森预计，有关苏的新展览在假期高峰期间向公众开放之后，这个数字将会飙升。记者法拉包，芝加哥报道。
多谢沙睇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空军上将约翰·海滕被提名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被提名出任美军第二号将领的空军上将约翰·海滕7月30号星期二坚决否认有性侵行为。曾经同他共事的一名陆军少校指控他曾经对他性侵，但是海滕说这些指称是不实之词。下边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海滕被提名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这个是五角大楼排名第二的军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就这项提名举行听证，海滕接受了参议员的质询。海滕说这个是美利坚合众国，真相是重要的。海滕目前担任负责美国核力量的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陆军上教海瑟林斯佩特斯托尔指责四星上将海滕2017年曾经对他有过擦摸的行为，还亲吻他。在参院星期二的听证会后，他对记者说他在作证期间作出了不实陈述。当局对斯佩特斯托尔上教的指称进行了调查，作出了超过1400页的报告。报告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指控并没有得到证实。在星期二的听证期间，多数参议员支持海滕，最高调支持的包括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麦克萨利。麦克萨利在今年较早时候曾经披露说，他当年在空军服役期间曾经被强奸，他一直为性侵受害者大声疾呼。
马克萨利话：过去三个礼拜以嚟，佢几乎全心关注呢啲指控，但系佢得出嘅结论认为海滕系清白嘅。马克萨利话：军中确实发生性侵行为，这个系本案当中并冇发生。佢一方面赞扬咗海滕喺呢一个程序当中嘅诚实同谦逊，另一方面又鼓励真正嘅性侵受害者继续挺身而出。嚟自夏威夷嘅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广野庆子对海滕将军话自己清白嘅讲法并未有欣然接受。佢对海滕话：缺乏证据唔等于指控不实。海滕鼓励参院军事委员会以收集到嘅证据作为依据作出自己嘅判断。但系广野参议员话：男人侵犯女人而且冇留低任何证据嘅事情一直发生。前美国空军部长威尔逊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前介绍了海滕将军，他呼吁参议员支持海滕。威尔逊说，性侵是一个高度紧张的问题，或者今日比我国历史上任何时刻更加是这样。威尔逊又说，我们不愿意被其他人当作成是背弃性侵者信任的领导人，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鼓励受害者站出来，但在本案当中我们必须要作出正确的事情，本着呢事实，并且维护委员会嘅信誉。威尔逊对海滕嘅清白嘅调查结论表示支持。佢跟住话：喺太空、网络同核威胁领域，海滕嘅智慧同经验加埋一齐，系现役军官当中冇人可以比较。呢领域嘅专长喺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当中嘅地位越嚟越重要。国防战略报告为五国大楼制定全面的防务政策，并且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于俄罗斯和中国这一类实力接近的竞争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国会的报道。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台湾政府的大陆委员会星期一通过一份声明，对美国之音说，北京通过引诱游客购买广告和利用黑道等方式来影响台湾的草根。一些学者亦说，中国政府向一些台湾媒体给钱发表亲北京的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这项声明说，中共正在积极干预2020年选举，以侵犯台湾主权，并且破坏台湾的民主制度。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瑞正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中国停手。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放弃武力攻占台湾的威胁，并且对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非常不满，因为蔡英文拒绝接受北京的统一目标，而且不接受北京的对话前提条件，也就是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蔡英文2016年上任，目前他正在寻求连任。政府一月间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台湾人反对与中国统一，但是很多人亦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这个令中国有经济影响力。蔡英文的竞选对手南部大港高雄的市长韩国瑜支持与中国开启会谈，而增强经济与投资关系。台湾的分析人士说，在一月投票前，北京的影响力有可能扩大韩国瑜的支持率。台湾的民调显示，韩国瑜七月间的支持率是36%至48%之间。台湾国防政策与战略研究学会理事长蔡明宪说，后果已经很清楚，后果会影响到明年一月的总统选举和立委的选举，所以他认为如果不是中国的影响，韩国瑜不可能有现在这么高的民调。今年五月，台湾总统蔡英文要求国安机构加强抵御中国，因为有迹象表明中国试图加大对台湾的影响。蔡英文当时对记者说，中国试图左右选举，并发布散布假新闻的行动。陆委会的声明说，中国甚至制造假民调而影响选民情绪。蔡明宪说，中国政府机构通过驻中国的台湾商人输送资金来施加影响。去年台湾政府说，中国在台湾各地的地方选举是假新闻，和在野党候选人出资，对中国友好的国民党人在11月24日席卷了县市首长席位，将很多地方的民主党执政者赶落台。台湾二手大学大众传媒讲师侯正南说，一些台湾媒体将一些不可能的壮举都归功于韩国瑜，比如清理整条河，韩国瑜做市长还未够一年。 侯正南话质量嘅部分唔会完全系帮韩国瑜喺度做神，将佢变成一个类似神一样嘅角色，无所不能。佢仲话中国政府会因为呢一类报道对一啲媒体提供补贴，并向一啲只系向顾客播放亲北京频道嘅台湾餐厅俾钱。喺北京，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嘅一位发言人7月17日话，国台办冇操控台湾媒体以及支持某个候选人。学者话影响选举嘅努力可能系幕后安排，呢个好难证据确凿，将中国与某个具体行动联系喺一起。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允话：中国不太可能直接使用出钱收买选票或者破坏数据的方式来影响选举。他认为这个太粗糙、太原始，中国的方式更为复杂。他说北京的官员可能会利用自己的媒体向台湾和包括即将赴台的游客在内的中国民众发送信息，所以中方的做法是利用公关。他说将很难找到中国介入任何选举的直接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日前正式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为下届总统参选人之后，有关韩国瑜的两岸政策是否应该继续强调九二共识引发讨论，学者亦就此进行分析。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前行政院长张善政日前接受广播节目专访表示，已经同意担任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国政顾问团总召集人。他同时亦都建议韩国瑜的两岸政策应该舍弃九二共识的论述。张善政解释，对岸已经不接受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再加上九二共识已经被污名化，他建议韩国瑜使用宪法一中、台湾优先。对此，高雄市长韩国瑜星期三表示，两岸政策是台湾对外最重要的一环，他在集思广益之后会向各界讲明立场和想法，一定要符合台湾2300万人的最大利益。韩国瑜今年三月率团访问香港、澳门以及中国大陆，在深圳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会面时表示支持九二共识，并强调这个是海峡两岸交往的定海神针。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张善政希望韩国瑜不要再提九二共识，主要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年初的谈话将九二共识等同统一，又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中共他把这个九二共识本来一个比较模糊的东西把它清晰化去处理，的确是让国民党很尴尬嘛。就国民党过去的这个
范世平说，中共将一个模糊化的东西清晰处理，的确使国民党很尴尬。国民党过去的九二共识可以去做他的模糊解释，各自表述还是存在的，只要台湾说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就好，这个凸显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缺乏默契。范世平教授还说，中共是否接受中华民国宪法也是一个问题，宪法是否等于一中亦都是见仁见智，所以宪法一中势必将引发争议，同时国民党内部亦都有不同的看法。前台北院长周锡伟认为，张善政的讲法亦都是九二共识的意思，只是创造新的名词，至于最终这个名词是什么，还是要交给韩国瑜来决定。台湾全国工业总会日前发布2019年白皮书，呼吁政府在两岸关系上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创造互信，降低双方的紧张与敌对。该工业总会理事长黄文渊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产业界希望下届总统能够以正面态度处理两岸关系，创造更多交流互动，并冷静思考如何创造双赢，协助台湾产业走向国际化。台湾总统蔡英文由于不承认两岸之间存在九二共识，亦不接受一国两制，中国政府对此高度不满，不单止加大外交打压、军事恐吓，还挖走台湾五个邦交国，目前双方的官方高层互动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国台办多次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民进党当局肆意否定并污蔑一国两制，企图通过升高两岸对抗和敌意破坏两岸关系， 只是为了谋取个人的利益。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由已故民主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创建的劳改研究基金会，在他网站上推出劳改档案数据库，一个将与中共劳改制度有关的档案资料数码化的网上资料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吴宏达一直想建立一个劳改档案数据库，一方面他自己搜集了不少材料，一直存放在劳改纪念馆三楼的阁楼上。他很想令整个世界知道劳改是什么事。劳改档案数据库主编、劳改研究基金会理事宋永毅说，他觉得完成一个老朋友的遗愿，他们将它做成了。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2012年吴宏达曾经当面请他帮助建立这样一个数据库，当时因为他还未做完最后一个数据库，但是他是答应的，等他将这些全部做完之后，他一定帮他的忙。图书馆和信息学硕士的宋永毅说，这个是他做的第五个与中国政治运动相关的数据库，前四个分别是香港大学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数据库和反右数据库，以及哈佛大学出版的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以及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即是五十年代初期政治运动数据库。2016年4月，吴宏达在洪都拉斯旅游时溺水身亡，之后劳改研究基金会理事会重组，由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任执行主任，宋永毅和普利斯顿中国学社主席陈辉德任理事会主席。经过一年的努力，这个数据库最近上网。数据库分四部分，中共文件、领导人讲话、法律制度和特殊收藏，包含474个条目，共近千份文件，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1998年，整整半个世纪。根据数据库前言，数据库中近500个原始文档，其中大约一半来自前劳改研究基金会，另外一半是新劳改研究基金会搜集的。宋永毅说，这个数据库提供了中共整个政治运动的背景和路线图，因为中共所有的政治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大饥荒、反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同劳改联系在一起。宋永毅说，通过数据库可以了解劳改的起源。劳改是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第一场政治运动产生。简单的说，为什么会产生？因为捉的人太多，杀都杀不完。从1951年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报告和中央的批示可以看到，中共建立劳改制度重要原因之一是发现劳改犯的经济价值。毛泽东学习了苏联的经验，去榨取被镇压者生命的最后价值，使他们去开发有色金属矿，去修成鱼铁路，那些最危险最污秽的工作都要他们去做。美国维吾尔主席伊利夏提对美国之音说，中共虽然取消劳改制度，但是这种做法从未取消，现在又大规模返回中国。他说，大规模回来就是指东特厥斯坦，即是新疆出现的大规模的集中营。德国学者的研究报告说，现在每一个集中营的旁边都进行大规模的工厂建设，他们就用这些集中营里面的人作为无上的劳动力，他们现在将所谓的去极端化职业培训变成一种变相劳改，只是名称变了，但是实质的内容没有任何改变，而且变本加厉。劳改和劳教，即是劳动教养，有什么区别？宋永毅说，劳教是一种变相的劳改，是因为1957年打了大批右派分子。怎样管制这些右派分子？中共就发明了劳教。
佢唔能够判你刑，你不过讲咗啲话，但系我可以强迫你劳动，所以劳教比劳改仲要残酷。1961年1月，张亦地位关于甲边沟农场劳教人员疾病死亡的初步检查以及对有人员的处理意见话，该场自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先后共收容干部犯错误，判处劳动教养人员2309名，58年至60年共死亡1060名，60年最为严重，死亡983名。几年嚟，口粮标准几次下降，下降幅度亦过大过猛，生产任务唔单止冇相应减少，反而增大。特别系60年，总播总面积增加咗将近1倍，口粮被一啲劳教催管人员同干部层层扣押，食生嘅、冷嘅，饮唔到水，因此疾病死亡急剧增加，造成十分严重嘅大量死亡。宋永毅介绍，劳改档案数据库具有分类检索功能，读者可以从年份、主题、作者等不同分类或者任意进行检索。主题检索部分可以拉出80个主题供检索，包括了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以及与劳改相关的主题，比如检索杀人比例，可以查到毛泽东1951年1月22日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问题的电报。在这份给邓小平、要修石、邓子恢、叶剑英、习仲勋的电报中，毛泽东说杀人比例问题以中央会议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决定。现在西南已经达到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已经达千分之一，个别地方已经超过。一般来看，华东、中南以及西南三大区似乎都需要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够解决问题。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即是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例如西南区准备再杀的6万人，杀了3万左右以平民愤，而将其余的1万人左右由各省区负责分批集中生产。这样的人如果以人口千分之点五计算，西南、中南、华东三大区就有15万人以上，更加是一批好大的生产力。它的好处就是经济方面有益，苏联过去对很多重犯就是这样处理。劳改研究基金会理事陈悔德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数据库保存的是中共犯下的历史罪行的核心证据，这些原始文件是抹杀不到，怎样栽赃、怎样销毁、怎样遮蔽历史都不可能销毁的。这个铁板钉钉的当时他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而这个是有原始资料、原始数据库来承担，他是核心的证据，这个在历史学上、档案学上大家当然知道，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劳改研究基金会执行主任夏明对美国之音说，数据库可以看到中共70年政权的实质是一脉相承，就是用各种暴力手段对他的人民进行残酷的迫害。他重要性在于解构中共政权的本质，5、6场大运动、上百场小运动，伤害的人可能是100万计、1000万计，甚至数以亿计。数据库的建成可以揭露这个政权的本质。宋永毅表示，劳改研究基金会还将包括吴宏达所有著作在内的劳改基金会出版的40多本书全部上网。宋永毅说，劳改研究基金会跟着下来的大项目是将现有的实体劳改纪念馆搬上网，就是通过多媒体、电影、展板、声音、音乐，将劳改这个历史真相通过电子化、网络化，将它以博物馆的形式再现给所有网民，尤其是年轻人。劳改纪念馆由吴宏达于2008年在华盛顿创建，2011年迁到繁华商业区杜邦圈。吴宏达去世后一度关闭，理事会改组后重新开放。前劳改犯中国苦权主席张青和前政治犯齐家晶都曾经为吴宏达建立劳改纪念馆做出过贡献，对于闭馆和他们捐赠的展品未能够妥善保管表示不满。张青认为实体博物馆仍然应该保留，但是张青对美国之音说，他非常赞同建立劳改档案数据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明晚继续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